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感谢主，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谈到的一个总主题叫做拥抱盼望，然后再创高峰。那其实这个主题是为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所准备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就是绕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讲。这个主题什么？就是盼望。今天我们如果有盼望的时候，神就会来祝福我们。我相信在过去的人日当中，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够满意，可能有些东西你觉得好像过去做的不是很好，表现的不是很好，或许是你的业绩你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你的这个事业上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赚到钱，或者是你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或者是你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好像那种失去了一些和谐，或者是你的感情的世界里面好像出了状况了，好像可能再也走不下去了，或者是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的家庭当中，你的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可是你都没有办法有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当你想到未来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前面有很多的高山，很多的这个深谷，好像也很难去越过，好像也很多苦难，很多艰难的事情，很多的挑战摆在你的面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我们过去有一些失败的经验，有一些负面的经验，在看到前面又是那么多的困难重重的事情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经常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来面对它。有的人是用什么态度呢？是用那种抱着一种忧虑的态度来面对未来，忧虑的态度来面对今年。他们觉得说有很多烦恼，说今年可能过不了关的了，今年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有的人可能抱着一种那样的一个无所谓的，或者是说那种冷漠的态度，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反正呢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啦，那如果顶多的话就把工作辞掉啦，领救济金啦，就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呢是抱着一种怎么样，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面对过去经历的这些失败，你感觉上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你裹足不前，你不敢再往前踏出去，你不敢再这样的一个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或是做任何的突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好像有很多时候你自己本身就有那种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时候甚至于有的人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个批判的态度呢是箭头都是指向别人，都是你害的，都是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这个政府的问题，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就把整个责任全部推卸光光了，都是别人造成的，就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面对我们的负面的过去，面对我们以后那种需要去克服的未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种反应态度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今天牧师要鼓励你，你要用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态度来面对未来，跟你隔壁的讲说，用盼望面对未来啦。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超越一切；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改变一切；当你拥有盼望的时候，你才拥有喜乐。你知道，这个是你才能够勇敢的来面对新的一年。你知道2014年是你可以享受的一年，而不是你需要忍受的一年。所以说我要告诉你，今天你如果拥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你不必忍受你的生命，你要享受你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是来自于诗篇62篇。诗篇62篇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真的是有特别特别的这个感情在里面。 因为当我生命在过去啊几年当中，几年前在我生命当中碰到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难题跟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姊妹，她就每天为我祷告，不止为我祷告，而且几乎每一个礼拜就有一次打电话给她台湾的一个祷告勇士祷告同伴，就每一天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在电话当中在跟为我的事情来祷告，就这样子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有一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一位台湾他的祷告同伴突然间跟他讲说，神给我一个话语，我觉得这一段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要给李牧师的、哦、这一段圣经的话语就是诗篇62篇1到4节啊。他讲完的时候，他不久他就把电话挂了。电话挂的时候，当他讲到诗篇62篇1到4节的时候，基本上他根本不晓得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他不晓得里面写的什么。他突然间想到说，哎，我刚才怎么会讲到诗篇62篇1到4节啊？就这样子他就把圣经拿起来一翻，哇，吓一跳哦、他原来神要把这个经文来给他，这个经文的内容跟他的实际的牧师的实际的情形有真的有很多吻合的地方，他自己本身都吓一跳。隔天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纽西兰这一位姊妹，就跟他做很多的分享。之后有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是我们奥克兰啊这个地方的书法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位老姊妹她就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哎，你这个我想要写一幅这个书法给你，你觉得你想要写什么样的内容啊？哦，那时候我临时想不下出来，我说啊，你等一下我再打电话给你。我挂上电话马上跟师母想说，哎啊，这某某人打电话来说要送我一幅这个书法，不晓得写些什么内容。哎，师母毫不犹豫的就马上跟我回答说，哎，最近不是有一节经文吗？这节经文对你带来相当大的帮助跟鼓励。我说，哦，对哦，诗篇62篇第一节。所以说我就马上翻开圣经这个圣经节，然后算上看哦，里面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单等候神，一共有11个字。我就打电话给他说，诶，如果11个字可不可以啊？他说11个字刚刚好。哇，就这样子他把那个整个内容就写下来了。这是他所给我的那一幅画、啊、这是他所写给我的相反的、啊、哎，对对，你看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的、啊、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摘自圣经诗篇62篇一节，然后李昭辉牧师并师母主历2011年，这是几月？四月，于奥克兰秉玉，就是小云的妈妈啦啊，是这样子。你看，哇，感谢主，这幅画哈，这个我就是经常吊在我的书房，我每天那段时间哈，我每天就要看到好几次。每次看他的时候，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管遇到任何的风浪，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习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当你碰到艰难的时候，你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的得力在乎你的平静，你的得力在乎你的等候神。你不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忙碌的去乱撞乱奔，不要的，你在神的面前你专心等候神，神就会给你力量。所以说这个感谢神，我非常非常感谢有这一句话成为我那一段时间的一个帮助。你知道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大卫王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儿子约沙龙、哦、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约沙龙他要追杀他，而且他要约沙龙要抢夺他的王位，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这个扫罗，因为他继承扫罗的王位嘛。扫罗是什么族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人他觉得说另外一个支派的人要来抢夺我们这个支派的王位，他们不爽， 所以说他们就来攻击他，打压他，用各种方式来为难他。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大卫他写了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啊。那这三个段落起码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描述的是怎么样？描述的是一个环境上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在整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在恶劣环境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认识他的神什么样的一个神？他认识他的神是磐石，他的神是救恩从他而来，而且拯救从他而来。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如同磐石的那么稳定的一个对象可以靠的时候，他就永不动摇。我们看到五到八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鼓励所有的读者，鼓励所有自己，鼓励他自己怎么样要静默等候，等候，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高台。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跟神倾心吐意，我们也能够随时来倚靠我们的神。这是在第二段的时候他给我们的。第三段我们看到九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叫我们说不要被这些仇敌吓坏了，我们的神比他更大，阿们吗？哦，我们的神比他更大，你不要看到大军你就害怕，你不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敌人你就害怕，你要轻看这些敌人，因为我们的神比他们更大。所以说他说也不要依靠你的财力，不要依靠你自己 的财力，不要依靠你自己这些东西，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他认识的，这大卫他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能力完全属乎神，慈爱完全属乎神。所以说能力从神而来，慈爱从他而来，所以基本上的时候，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能够有所盼望。这个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整个背景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所说的盼望不是现在人的所谓的希望，好像啊，我们现在人这些谈到希望的时候，盼望跟希望好像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哪里？盼望好像比较弱一点，好像有点胆怯。譬如说啊，希望好像比较弱一点，比较有点胆怯。譬如说啊，我希望明天天气会更好，有没有？我希望啊，我希望我去看电影的时候能够买到票啊，我希望啊，这个我今年所有的课程都能够 all pass。哇，这是希望。我希望今年的生意能够更好，我希望今年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希望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盼望也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什么乐观主义呢？我们听过说有一杯水放在这里的，半杯水放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乐观的人他说这还有半杯，不是剩下半杯，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看法。当你看碰到走迷路的时候啊，说不管了啦，哦，反正就往前走，哦，或许会有一个出路，哦，这是一个希望。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或许你不是准备的很好，你有一部分没有去读到或是不会做的事情，那你就会想说啊，没关系的，反正我不会的哈，我没有读到的那个都不会考啦，啊，那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希望，啊，一种这样的乐观的一个看法。那基本上当我们谈到大卫他谈到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并盼望的时候并不是指的这些事情。当大卫谈到盼望的时候，他是指着两个主体当中的一件事情，这两个主体一个是我，一个是神，就是发生在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盼望不是说我希望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来发生，盼望就是说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神会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盼望不是那种半杯水说还有半杯水，不，盼望就是说我的杯子在神的手中，阿妹吗？这个叫做盼望。 今天盼望跟希望是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盼望的人，他是在神跟人当中的一个关系，他是完全交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说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凭空想象的，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自己捏造出来的，基督徒的盼望也不是一种乐观的主义，基督徒的盼望也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基督徒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我给基督徒的盼望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请大家来定义一下。来，我引进期待神作王掌权。再一次来，我引进期待神作王掌权。盼望它包含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就是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神。盼望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的身上。神有他奇妙的作为，那我呢，因为神的爱，所以说我有盼望，因为神的爱，所以我有信心，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就不惧怕，因为我知道是我的盼望的根基是在于神的身上，所以即使我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知道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掌管明天，我知道一件事情，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说虽然我不晓得前面要怎么走，虽然我们不晓得前面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掌管这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任何情况当中你都仍然有盼望，因为是神掌权，因为是神做主，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你就能够有更多的盼望。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基督徒可能有时候碰到一些看起来很悲观的，没有一个盼，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时候，他仍然是能够有盼望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而且更强调的就是说，因为神爱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也爱我们，所以说所有事情发生的事情他都在掌权，他对我们都会有好处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盼望呢？我想有几件事情。第一个，要先有觉醒，先有醒悟起来，然后苏醒起来的时候，然后才会有盼望。今天如果你对你的处境啊，非常的满意的讲，你完全没有意见，你对现在所处的环境完全没有看法，完全没有想法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会产生盼望的。就好像鱼，它绝对不会埋怨说为什么的环境是这么样的潮湿。就好像你家养的猫，它不会，你给它食物的时候，它不会跟你埋怨说为什么你没有给它刀筷，为什么你没有给它刀叉，给它筷子，不会的。这些你这些鱼它怎么样，它不会埋怨说让它的环境能够更干燥一点。这些猫它不会要求，不会盼望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餐具，不会的。这是它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说它们就因为没有这个需求，没满足于这样原来它们有的东西，它们就没有产生这样的盼望。各位，今天如果你对你现在的处境你是非常的满意的话，那你可能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盼望。除非你知道你现在处境可能有一些 something wrong， 可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盼望才会产生了。要不然的话，你会以为说你这样就是了，工作不好那就这样了，那业绩不好那就这样了，关系不好那就这样了，经济有危机那就这样了。如果你满足于那就这样的话，那你就永远会待在那个原地，你就不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你也不必要有更多的盼望在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他上个礼拜跟我们谈到一句话，诗篇23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灵魂苏醒，请问要苏醒之前是不是要一个睡觉？有没有？你要醒来 awake， 你要 awake 的时候代表前面有一个休息，代表前面有一个睡觉。今天你如果没有意识到你以前的状况是在睡觉，你就不会觉醒起来。今天你如果没有意识到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觉醒起来。阿们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必须要发现你有问题了，你必须要有一个病识感的，你才能够觉醒起来。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觉醒。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它使我的灵魂觉醒，然后让我灵魂苏醒起来，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知道我还在沉睡当中。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意识到，能够去了解，能够去苏醒过来。诗篇62篇，大卫他发现一件事情，在当时候他的处境当中，他发现他的王位快没有了，快被抢去了，有人要推翻他了，所以说他就起来来求告神。我们来看他所碰到的一个问题在哪里，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说谎，我虽祝福，心却咒诅。大卫坐在他的王位上，猛然觉醒起来，有人要来推翻我了，有人要来攻击我了。所以他发现到自己的困境，而且发现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就转向神，跟着说，神啊，求你救我。他的苏醒之后，他就求告神，他信靠神的时候，他就带来盼望。这个就是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位，今天你知道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情况吗？你知道你还有多久要考试吗？你知道你的现在的财务的状况怎么样吗？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怎么样吗？你知道你现在婚姻家庭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吗？你知道你的事业上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吗？像这些事情当中，你必须要有 sense，你必须要去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觉醒起来。当你这样觉醒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所作为，你才会去求告神。当你求告神相信的神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让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到一次，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说，我是我的神让我的灵魂苏醒的。在诗篇23篇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我的神让我灵魂苏醒起来了，是我的神，我的盼望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说盼望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盼望是人被神所唤醒的东西。谈到盼望是神人被神所唤醒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各位圣经里面，在耶稣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叫做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当中提到说，有一个浪子，他跟他的父亲说要分财产，结果父亲在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就分给他财产。然后当他拿到财产的时候，哇，他就在外面整个世界花花世界挥霍度日，然后就这样子把整个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到最后走到穷途末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不得已，他就依靠一个放猪的人的家，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养猪的人就跟他去住在那个猪舍，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他就住在猪舍里面，猪圈那个地方，他饿到一个程度，他跟猪是抢着食物吃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他觉醒过来，他说，我要回我父亲家。如果你看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在描述的时候，就谈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时候他就觉醒起来，他是觉醒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回去，我要去我父亲那里去的，因为我父亲家里面怎么样，有很多的故宫啊，我父亲家的粮食很多了，我都可以吃得饱饱的，我还不止吃得饱饱，还可以吃 morning tea， 还可以吃 afternoon tea， 还可以吃宵夜啊，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而且怎么样，我如果回去的时候啊，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我的父亲讲说啊，父啊，我得罪你，我得罪天又得罪你啊，我现在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是做着你的长工，你的故宫一个就好了。哇，他想好了，把台词都背好了，然后就走走走回去了。 我难道回到家的时候还没有回到家，他的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时候就马上跑过去抱着他亲着他，这个动作代表对他完全的接纳。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孩子这一个浪子，他在过程当中，他整个过程里面他开始觉醒起来的时候，今天如果他的猪舍里面，他的猪圈里面没有觉醒的时候，他可能长久一辈子就待在那个地方，跟猪抢食物，在那个地方过他的余生。但是呢他并没有这样做，你知道吗？在荷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画家叫做 Rembrandt， 他这幅画是非常世界著名的。他画的这是这个浪子回头这一画，在1668年的时候所画的。这一幅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一幅画浪子回头，他跪在父亲的前面的时候，你知道他腰里面有一只什么东西呀？有没有看到一个黑黑的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黑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比较暗，那个地方有一把剑在这里。这个是他画了这幅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身上有一把剑在那个地方，即使他很落魄的时候，这把剑仍然跟随着他。这一把剑代表什么？这一把剑代表圣灵。即使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圣灵仍然没有离开过你，圣灵仍然在你的身上来帮助你，来提醒你，来提醒浪子说，回家吧，这里不是你永远待的地方，你回家吧，你的父亲家里有很多的口粮，你回家吧，你的父亲会接纳你的。圣灵不断的提醒他，不断的提醒他，他就回到这个他父亲的家。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随时跟我们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有听到这个刘同牧师他的这个专题的时候，这个专讲那个电话灵修专线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过去的日子当中，在他过去的日子当中，他一回想起来过去的时候，他有很多时候他跟神讲说，神啊，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舟吧，他好几次跟神这样讲，跟着这样讲。但是很感谢神，他说很感谢神，神从来就没有听我这样的祷告。各位，神从来没有听，没有离开过我们，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离开神了，即使我们觉得我们远离他了，即使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了，圣灵仍然不离开我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一把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哇，那是何等宝贝的。圣经说，你要当我们说谈到这个属灵的军装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你要配上属灵的军装，其中就有一个拿着你的圣灵的剑，剑就是宝剑，就是圣灵。所以说有这个圣灵的剑在你身上的时候，随时护卫着你，随时提醒着你。各位，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在许多时候也经历到像这个浪子一样的经历，我们可能现在处在一个猪圈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落魄的情形啊，如果我有一个猪圈可以窝就好了，如果我这个地方能够温饱就好了，避风就好了，遮雨就好了，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住就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身边的那一把剑，那个圣灵要提醒你说，哎，不不不不不，来醒醒吧，这个地方这个环境不是天父要你处的环境，这个地方这个环境不是属于你的地方，起来吧，回父亲家吧。我想这个圣灵就在旁边，这个剑就在旁边不断的抽你，不断的这样提醒你，顶着你说，起来吧，回去吧，回到你的天父的家吧，你不要不必过了这样辛苦的生活，你要回到父亲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耶稣其实他已经为我们铺好了那个要回家的道路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请把活泼的盼望把它画起来，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然后这个盼望呢，接下来怎么样？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摧残，因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各位，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回家，因为你是有盼望的，你是有不朽坏的、不玷污的、不衰残的根基在等着你的。第二件事情，为什么能够有盼望？盼望，我们拥抱盼望就有信心。这个地方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对所盼望的对象产生信心。你知道浪子他知道他的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他的父亲肯定会接纳他的，即使不让他成为一个恢复他的儿子的身份，起码也会接纳他成为一个故宫吧，不会赶他走吧。有这样的一个对父亲的认识跟了解的时候，他就勇敢走回家。各位，这就是他的盼望，就基于他对他的对象，他所盼望的对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信心。你知道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他做宣教师，他做这个师父，他也做什么，他也做一个使徒，他整个过程当中经历过好多好多的苦难，好多好多的困难。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并不以这些苦难所碰到的这些困境呢，我并不以为羞耻。换句话说，保罗他对这个地方，他对他有信心，他有盼望。保罗之所以有信心有盼望的原因在那里，因为他认识他所相信的这位神世界。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来，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阿们。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深信他能够保守。哇，这个是很棒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更加有底，我们的生命就更加有盼望。今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认识你的天父吗？你知道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被神数过吗？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这样的一个，即使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你的时候，神也愿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救你吗？你知道神爱你爱得多过分吗？哦，你知道神怎么样来赦免，愿意赦免你所有的罪吗？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他说神从来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你吗？各位，你如果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相信你肯定会带来盼望。你认识到，因为你认识那盼望的源头，你就有信心。你知道他爱你，他愿意来帮助你，他愿意带你来脱离你的困境，脱离你的凶恶。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盼望与信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最后或许你会说，那天父凭什么这样做啊？或者是我凭什么来有盼望啊？我凭什么能够对他有所盼望，有所信心呢？答案很简单，跟你隔壁讲说，就是爱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爱，所以说我们能够有盼望的根基。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这个议题哈，爱这个议题很有意思，爱这个议题可以说是圣经的中心主题。这个圣经的中心主题，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很多神那令你难以想象的爱，没有办法想，神啊，你怎么这样爱我，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因着爱神创造世界，因着爱神创造亚当夏娃，因着爱神拣选亚伯拉罕，因着爱神拣选雅各的家族，因着爱神来到世上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因着爱这位耶稣他走上十字架， 因着爱他建立教会，因着爱他差遣宣教师去到亚洲，去到中国大陆，去到台湾，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谈到传，能够听到福音。因着爱，许多人的生命得到翻转，因着爱，许多破碎的家庭再度重圆，因着爱，许多兄弟姐妹不和能够再一次能够和睦。因着爱，神何等的爱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能够去明白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更有根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爱，所以就没有惧怕。我们来读这一句话，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所以说我们就不再惧怕。你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被爱的身份，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被爱的，跟你跟朋友说，就是要被爱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被爱的。或许说没有啊，我父亲没有爱我啦，没朋友没有，我告诉你，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即使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爱，但是呢，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神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今天如果我有事情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我爸爸，会打电话给我妈妈，我马上打电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他，因为我相信他会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我有这样的相信，我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所以说我就打电话给他。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因为我信得过神，我相信神是这样的爱我，不只爱我，而且爱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爱，所以说我有盼望，我有信心。我们来到诗篇62篇的最后两节，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说了一次两次，神不断的来呼喊你说，我要爱你，我要给你信心，我要给你能力，我要给你盼望，你听到了吗？我想这是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的，这只不是说不是说只有两次，是一次又一次的，一再的跟你讲说，我爱你，我要给你力量，我要给你盼望，我永不离开你。神就这样不断的呼喊我们，今天你听到了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盼望。来回到今天的问题，如何拥抱真正的盼望。第一个，你要先从现况当中觉醒过来。你没有觉醒，你没有意识到你的问题，你没有病识感的时候，你就不会觉醒。第二件事情，你要认识神，记得认识神，你就有了信心。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到是对你所盼望的对象产生信心，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你父亲爱你，你知道你父亲有能力来帮助你，所以说你对你的盼望的对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产生盼望。第三件事情，你要确认你是被爱的，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盼望跟信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如果你不知道那一位你所爱的对象，你所盼望的对象是爱你的，那没有用，即使他很有能力跟我没有关系，那有什么用，即使他很有能力不爱我，那有什么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能够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对象，那个对象是爱我们的，我们基本上是被爱的。所以在这个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有所真正的盼望。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啊，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谈到信心，我们谈到盼望，我们谈到爱，信望爱，这三个字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请你跟隔壁说，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盼望，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的信仰的对象，耶稣说我就是爱。 所有这三样信望爱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今天耶稣要跟你伸出他的手，对你说，孩子，回家吧，你要醒过来，你要从你的困境当中醒过来，你要站起来奔向天父那个地方。我想当你愿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是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盼望，好不好？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在我们所谈到的一个真正的盼望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不晓得你现在对你的处境的感觉如何，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很满意你现在的状况了，还是你觉得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似乎有一些需要觉醒的地方，似乎有一些东西你要唤醒，你不能够继续再沉浸在那个地方了，你不能够永远在那个位置上，不能够永远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的。不管是在你的关系上，不管是在你现在的工作上等等的情况，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或许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不晓得去跟谁说，可你不晓得怎么样带来给你一个真正的盼望。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神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产生盼望。或许你要说，可是我跟这个神好像还没有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怎么办？这个时候牧师要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请你跟我做下面的祷告，你将跟神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要打开心门，
我要打开心门，
接受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我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我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耶稣，我邀请你来，
耶稣，我邀请你来，
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刚才如果你有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我相信你必能够拥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好不好？我们这首诗。